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广东揭阳虐狗事件令人愤怒，难以释怀。基督徒该如何面对世间的恶与残忍，又如何在愤怒痛苦中仍然选择良善？今天我们继续回应听友的来信。
今天这个事情好像就再一次给了我们一个警醒吧。如果你要说从属灵的眼光怎么样去看这个世间的恶的话，这个世间的恶从一开始，实际上在创世纪伊甸园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个所谓的罪进入了世间，实际上就是带来了恶。神原本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是没有罪，也不会有罪带出来的这个恶的。恶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它其实带来的不只是指犯罪，也包含一切因着罪的进入所以带出来的一切。这个世间就开始苦难、挫折、破碎、灾害，就成了这个世界。其实这个世界真正正常的面貌是这个样子的。当然这个面貌并不是神一开始创造它的时候神就定义要它把创造成这样，神没有要把世界创造成一个充满着伤害、苦难、不可测的灾祸。但是这一切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一切我们讲了，圣经当告诉我们，可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因着人在神的面前听信了魔鬼的谎言，以神为撒谎的，以神为恶的，以神的创造为不满足的，为不对的，而相信什么？魔鬼才是对的，魔鬼该做我们的主，魔鬼所讲的一切关于这个创造的事情才是这个世界应该去遵循的法则。从那一刻开始起，其实这个世界上面的善恶在人这里哈就已经被颠倒了。
没错，静道刚才讲到的这个恶啊，不光是行为上的做错了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行为做错，其实背后有一个深深的，我主动的用意志力去选择了做神禁止的事情。
没错，
在这几个孩子的身上，面对小动物的痛苦，他的挣扎，他的喊叫，第一反应难道不是我很心痛，我很害怕吗？但他们为什么会把它当做自己炫耀的工具呢？这个东西有一种令人背脊发凉的残忍。
没错，而这个令人背脊发凉的残忍，如果你要说从一种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这里面其实更叫人一个害怕或生死的，可是他们也是人的一部分啊。所以他们的身上所展现出来的，严格说起来，那也是人性当中其实很真实的一个真相。就说人性当中的恶，若是你要论它能够彰显到一个多么恶劣的程度的话，它就是可以到这么恶劣的程度。
何况他们还是孩子。
没错，它是更没有隐藏的一种天真的残忍。那么这样的一个恶，可是这样的恶难道说什么，这样的一个恶的背后的一个我们说潜在因吧哈，难道只在他们身上吗？其实不是。这个是在我们信仰当中论到什么人都是罪人的时候，其实最叫人悲哀的一件事情，就说人性的里面能够彰显出来这个恶，甚至有时候把人自己都吓到了，可是在这个吓到的后面又好像有一种不能不承认的一种就是很痛苦的一个事实，是可是这样的恶人人都不能免疫。我们可以说，哎，我们肯定也许比较幸运，也许我们家庭的环境或各方面以至于我们没有能够做那样的事情，或是没有做出那样的行为来。但是论到我们身上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做到恶成那个样子，实际上是可能的。
就像姐妹说的，因着神的保守，保守我们没有处在某些极端的环境中，好像把心里的那个恶激发出来，这也是神极大的保守。另外，神也放了良心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真的，所以说在今天如果你要说我们从一种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也相信就是今天这件事，坦白说也不止今天这件事情，人类的历史上不管是当代的新闻或是历史一代里边，你看记载的各样的历史事件里面，在这些孩子们这样的年纪但是就已经做错连成年人看了或是其他人看了都觉得非常恐惧跟害怕的事情，这样的事件其实并不少见。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面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常态。这就是我们讲到我们论到人的时候一个非常让我们不得不承认，就说其实人性本身啊，常讲我们的信仰当中会讲说人性的本身其实人性是败坏的。
嗯，
我们会为人性彰显它败坏的那一面所做出来的那些事实， 我们会感到震惊，我们感到害怕，我们感到那个。可是如果从神当初造人的那个角度，以及我们其实所有人，无论你做到再坏或再好，也不过是人来讲的话，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其实就是神为什么不惜牺牲他的爱子也要救我们脱离，因为神知道这样的恶在我们所有的人的人性当中其实都是有的。
嗯，
人性是罪性，在人堕落了之后，我家里边加一个前提哈，在人堕落了之后，其实人性就是罪性。
嗯，人为什么在堕落之后会想要故意的，就明知道不对，我还是倾向于作恶呢？
因为在堕落了之后，其实人有几个倾向，就是其中还有一个，我们认为我们就是善恶的主。还记得亚当夏娃当初想要吃的那个叫什么？叫分别善恶树，对吧？
嗯。
魔鬼鼓动他们的是，你们只要吃了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宛如神明。神明是什么？神明就是有一个我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说了算，这样的一种权柄。魔鬼鼓动亚当夏娃借着这种好像吃这个分别善恶树，认为说你们到时候呢，你们就可以这样。而当人真的起了这个意念，也就是吃了之后呢，一直到现在，你说人性当中，我们固然也有神给我们的恩典，并没有完全的撤回，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还是保留着当初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上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会保留我们对怜悯、慈爱、有理智、有意志，就这些功能都还在。但是因着人性当中那个一开始吃了分别善恶树，我们就要做我们自己的主，做我们分别善恶的主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宛如神明的之后，那一切东西虽然还在，但是因着罪性同时的介入跟污染，那一切神所造给我们的形象什么，会以一种扭曲的甚至是错误的方式去展现出来。包括我们有理智，但是这个理智什么，不再帮助我们是去判断善恶去行善，而是什么呢，我们运用理智去能够行更多的恶。
嗯，
而且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以恶为善，以丑为美，这个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世界里面，其实都是能看到这个情况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一章里面讲到，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即使我们的身上还有着神的形象，但若是不经神的拯救，若是没有经过基督耶稣救恩宝血的洗净，使我们能够得到新生命，能够重新再被恢复过来的话，那么这个身上还有着神形象所赋予我们那些功能的这些人呢，但是又因着罪与我们同在，深深扎在我们的本性里面，
嗯，
所以我很多时候就像保罗讲的，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
嗯，
甚至很多时候我明明行的是恶，我都以为那个是善的。什么叫善？你相不相信那些孩子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觉得他做这个东西的话，他若能够感觉到这个是真的什么，他真正是发自内心的对自己这个行为当中的那个错跟丑陋跟邪恶感到恐惧战惊的话，坦白讲今天这个事情就不会这样发生了，不是吗？但是当这些孩子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为什么他能那么的不在乎，有种天真的残忍，我们可以这样讲好了，
嗯，
因为对他而言，在他判断，我觉得这不是恶，我是这个善恶的主啊，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个能够变现为我带来流量的话，那不过就是虐待几个跟我又无关的小动物，那有什么关系呢？而且我放上网了之后，就有那么多人来看吗？那有人来看就证明我没错呀。
而且在这过程中，好像他们没有感受到小动物被伤害时候那种痛苦和恐惧，反而感受到一种快乐。他也让我看到，不管这件事情对或错，只要当下我觉得开心我就做。罪就是让人自我中心。
没错。
自我中心，像一开始进到您讲到的，我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认为什么是开心的，我才不管神怎么认为的，我要我做主。所以当我是那个中心的时候，其他的一切都好像工具物品。
没错。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讲的所谓的怜悯这个情绪的产生，是在于包括同理跟共情。
嗯，
可是当我完全以我为中心的时候，请问同理跟共情又有什么空间可以产生呢？
嗯，
对不对？因为我只要什么，只要我舒服，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新闻里面是血淋淋的这种虐杀哈，但实际上这个恶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见，有的恶是看得见的血肉，有的恶是看不见的算计。
没错，
就像在圣经里面处处也写到了这些日光之下无心事的做法，就像犹大，他甚至算计他的儿媳妇，通过欺骗然后让他的儿媳妇陷入无尽的等待。 暗嫩因为喜爱他的妹妹，就听信损友的建议，然后就用诓骗的方式强奸了他的妹妹。在施暴之后，他又残忍地抛弃了他，然后留给他嘛一生没有办法医治的创伤。
是的，所以我们在这所有的这一切，不管是圣经当中很真实的这些记载，或是今天的新闻，或是我们去看那个历史里面，包括我们去看过去，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说过去的那种所谓的，比方说奴隶制度啦，哈，或是各种各样，今天我们看到是人对动物，但是就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人不要说对动物不能共情，人对人都不能共情。
是啊，
这种校园里面这种
霸凌还有家暴、出轨，还有我们前些日子看到过的妇女儿童的拐卖。
是，所以这一切论到什么人性中的恶的话，其实都只上面同一件事情，就是人性真的是败坏的，在我们的本性当中恶如影随形。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那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也包含，就是为什么那现在就是很多人需要推，好，就刚才姐妹也提到嘛，她去支持就是推动一个立法反对这个虐待动物。其实反对虐待动物的这个立法哈，它背后的那个精神并不真的是说好像我们要把这个动物好像要抬举到多么高的一个位置。因为我好像也听到过有些你有反对的声浪哈，就觉得说好像哎呀你看那个人的事儿你都顾不过来了，你还去管那个猫猫狗狗的。
甚至可能也有认为哈，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把动物也提升到跟人同样的地位。
嗯，但事实上呢，在其他的国家嘛哈，也有的地方其实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反虐待动物法案。
嗯，
而反虐待动物法案它背后的精神严格讲起来不是说把动物提升到一个如人一般的地位，比方说吧，还包含拐卖动物嘛哈，
嗯，
不会把这些什么拐卖动物什么的话好像真正就是好像当成是就是哎呀你是拐卖人家的儿女哈，那样子在那个衡量那个刑罚。但是在这个反虐待动物的那个法案的里面呢，其实我相信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它实际上是透过当人会在就像今天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案件里面，当人会无所谓的以看见另外一个生物的受苦为乐的时候，这里面所反映出来的什么，实际上是对人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这好像是亮起了一个社会的红灯，一个警讯。可能我们中间也会有一些反驳的声音啊，我们也会说谁小时候没有去折腾过毛毛虫啊，谁小时候没有调皮过，甚至可能对这几个孩子的做法，我们会不会简单的归纳为这几个孩子不懂事，他们很调皮，所以他们闹着玩儿。
嗯，
实际上差不多十年以前，在美国 FBI 的全国事件型犯罪报告系统就开始正式收集了动物虐待犯罪数据。为什么呢？因为犯罪学和心理学真正关心的不是一个孩子偶然的无知或者好奇或者某一次的冲动，他们担心的或者看到的这个警讯是这个行为背后有可能潜伏了真正的危险，是一种反复的主动的带着快感甚至炫耀的以折磨弱小生命为乐的，而且没有悔意没有共情没有边界感的虐待。这有可能反映出一个人他的这种暴力倾向在最小的时候，在最早的时候有可能亮起了红灯。所以发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能够立法，其实是尽早的介入到能够帮助他们可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来进行一个归正，来杜绝他们对恶对罪脱敏。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期接着分享，欢迎您到时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请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